我们的好朋友台南人剧团要重演一部大片了，音乐剧《仲夏夜之梦》要重磅回归啦！你知道，就连我在运动的健身房都在帮他们打广告，在他那个电视的 monitor 上面，真的有就是《仲夏夜之梦》准备要开演这件事情，真的是我目前看过尺度最大的舞台剧。这出是台南人剧团在2020年为了庆祝同婚法通过一周年，特别献给同志族群的演出作品。
我觉得这次最重要的一点，终于他从第一次演出是在那个红楼的河岸留言、
啊、
就有说大家可以带着酒进去，但好像也就那一场有开放，
因为到我们那时候
禁酒耶、欸、
是因为疫情吧、哦、那时候是因为疫情关系吗？
我不确定到底是因为疫情还是因为蓝盒子的那个场地是他可能有担心说万一你把东西打发可能比较麻烦之类的。
对，
但这一次台南剧团克服难关了，嗯，我们这次场内可以喝酒。
哎、欸，我觉得这部戏非常适合边喝酒边看，因为它真的太疯了。
而且你要想啊，它的剧情的设定背景就是在 gay bar 里，
在一间酒吧吗？
好，算酒吧好了，
就是在一个大，就是有舞池的概念。
对啊，
而且那时候我看，因为蓝盒子的场地它算是比较开放式，什么实验剧场之类的，所以真的是演员会下来跟大家互动，那个互动感极佳哎、欸，
极佳。
这次去我觉得如果有我们要再去看
喝醉酒吗？你还可以跟他讲悄悄，
我一定要跟他们的演员直接互动哎、欸，就是待会就要跟他对话，把他当我就是 NPC 的概念，你知道吗？毕竟我看过了，我大概知道什么桥段会出现。
那你真的要抢着他们，因为我觉得《仲夏夜之梦》演了这么多次，大家都会抢着要上去互动。哦、oh ，我们这次要努力成为上台的那两个人啦。
哈，那我要表演什么？上次那个表演的很强哎、欸。
我们就先准备好啊。
好，顺便帮自己打广告。
没问题，
毕竟我觉得去看的一定八成应该都是 gay 啦。
是啊，
不然就是同志友好，友好的朋友们。那在今年的5月24到6月16号，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蓝盒子即将连演一个月20场次。这次更特别的是，观众可以购买场内贩售的酒水，进场边观看边喝酒，
喝起来。
圈粉们现在购票只要在 Podcast 合作伙伴处输入优惠代码小写的 Summer Love。SUMMERLOVE 即可享有圈粉的专属8折优惠，推荐给圈粉们，带着你们的好朋友以及好闺蜜、好姐妹们一起进剧场轰趴。
为了你，我什么都不管。我觉得我们就是好好五月在蓝盒子里面见吧。
他的歌都很好听。好，那这次的票价有1069、1499、1999跟2499四种票价。那购票相关资讯请上 OpenTix 两厅院文化生活售票系统或台南人剧团粉丝专页去查询售票的资讯。那如果大家想要先知道《仲夏夜之梦》的剧情以及我们之前有聊过的内容的话，可以去回去听我们的 EP160 160集，我们有邀请到演员跟他们的编剧来节目上。
我觉得去听了有很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因为音乐剧它不一定当下是有字幕的，台南剧团没有人字幕，但它其实很多的音乐都很好听，像我刚才有小唱一句。然后我觉得对于圈粉们而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它很多歌词里面有很浓厚的同志元素，但是你先去听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编剧要把它写进歌词里了。
当你听得懂然后旁边人听不懂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干，我听出来了，
福和桥下5151，
好开心哦。我跟你讲，太多同志内梗了，我那时候
真的
我边看边就是天哪，这是专门 for 我们的舞台剧耶。
你知道什么是51吗？去听
就知道
了。福和桥去听
就知道了，一定要去看。
Hello， 欢迎收听《鬼圈争乱》，我是雷蒙，
我是发源。
Hello， 欢迎收听《鬼圈争案》。我是雷蒙，我突然间一个发错音哎、欸。
对啊，
贵圈真爱，
这就留着吧，就不要剪掉了。
看你娘嘞，不可以吧？要剪吧？
好，我是发源。
好，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个我们节目的元老级来宾，他这是从十几集还是个位数就有来过，
应该是个位数就有来过，
应该个位数就有出现过一次了。
哎，毕竟她是我们的初代姐妹耶。啊，
对，现在已经渐行渐远了，
现在不是姐妹了，但我们是初代姐妹。
毕竟他们现在都不会叫我们姐妹啊，她顶多叫啊宝贝。可是他对什么人都说宝
贝，没有，就最大的差别就是他们现在喝酒就是没有我，从来不会找我了，也不会找你，好像 你已经很久就离开了，但我后来也慢慢的隐退这件事情。
我后来会被他另外一个好姐妹很常找，他会私下问我，不会问你，这个才让我觉得神奇吧。
谁啊？哪个好姐妹啊？
丑娃娃
会私啊，他也会私下找我啊，也不讲私下，我觉得他会找你的时候也会顺便找我。
是吗？
那次
是
因为
最近很多次，已经两次还三次了、欸，
那他可能比较爱你吧。
哦，好吧，可能是因为我比较不常跟他喝酒，然后我就每次在 po 现实动态，就是我出去喝酒，他说：“哎，下次约喝酒啊
之类啊。”那种下次，你知道台北人讲下次都是再说啦。
哦，也是啦，毕竟他有一次我把我答应说，还问他要几点，就我最后人也
没到，你也
没
有去啊，结果是我去，好不好？
啊，是你去吗？
有一次在 wink， 反正是后来我有去了。
哦、
啊，这不是重点。
好，这不是重点，这不是重点。
对，今天请了个初代姐妹来节目上，我们要聊什么嘞？
那为什么要请她来？是因为她前阵子发生了一个她跟前任很drama的分手，然后造成了她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难过。
因为这位好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圈子里面，我们都会戏称她
性单恋渣男，
渣男，
渣也不会说渣男。
对啊，
我觉得我们到后来已经有点见怪不怪，反正就会觉得说这个人就是。那个时候刚认识一个人，就说：“宝贝，我跟你讲，好喜欢、啊，真的啊，他怎么可以这么的帅啊？我一定要跟他结婚，什么什么。”然后一开始话说很多，然后就开始哎，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后就说：“啊，换啦、啊，
我下车了，
我下车了啊，为什么呢？又要说他喜欢我了
啊、嗯？他换超快的、欸，那时候换到有说，哎，听到有新的出现之后，我们就觉得说，嗯，大概三天吧。”
对啊，
还差赌大概会几天，是用天来算哦，完全不是用月哦，是用天哦。
没错，没错，没错、
啊。然后殊不知他现在大翻车哎、欸！
啊，对，他在上一个真的是大翻车，
我吓烂哎！然后说姐妹你怎么会大翻车？
对。然后他那时候一分手的时候，我马上就密了他，讲说，哎、欸，因为我就在关心他，他就说，我跟你讲，我这个故事真的非常抓嘛，我觉得非常适合录成一集。
你是在关心还在消遣呢、啊？
我没有，是他说的。我说他非常适合录在一起、啊，是他自己说的。
Oh my god！ 上来当记录，上来当记录。
对，我后来就感觉好啊，那就来录啊，我没有问题啊。然后就跟我约好，因为他就说他希望说我人也在现场。我说好，那不然我们就约我退伍之后。结果殊不知，我们约完这件事情之后，大概在两个礼拜之后，新男友出现了。新的，而且重点是我一看到新的之后，因为新的跟旧的长得。对我来说有那么一点像，
对，你还以为他们复合了，
我还想说哎，复合了吗？我还在私讯问别人讲说哎，那个是旧的还是新的，
复合了还能录吗？
对啊，我就在想这件事情。然后直到他前阵子跟我在那边劝，因为我仿刚打好我就丢给他了嘛，
对，
然后他跟我说哎，但我现在有新男友哎，我说哦，没关系啊，我也知道，反正这不就是做一个记录吗？
啊 ，OK OK，
好啦，所以对于他来说，爱情来得快就是去得也快，来，让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雷蒙跟花园的初代好姐妹安宝贝。
嗨，大家好，我是小安。我先确认一下，我是上来哭诉的，不是被公审的。我确认一下，
你是
来哭诉，
你是来哭诉
的，因为我可以非常理解你，毕竟本人我刚度过完三个月的远距离恋爱。哦天哪，我真的是一惹他生气一次，我就要跑回台北一次，
好辛苦、嗯，真的好辛苦，天哪！
尤其是最后两周，因为跑回来还不一定看得到他。
哎，先自我介绍好了，
哦、对啊，因为毕竟你
很
久没有来，所以很有担心。圈粉不认识你，那就要麻烦你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那本节目最简单的自我介绍就是报下你的同志 IP， 总共六嘛。
更要在姐妹面前报同志 IP 有点害羞、欸、
你已经报好几次了。
对啊，好啦，我身高168，然后最近有点变瘦，大概
你真的瘦很多、欸、
左右。对，
就是我刚认识他的时候、啊，
对，就是刚认识的时候。
差不多
然后、
欸、想当初雷梦还想把你介绍给我认识、欸，哎。
对，然后还有我跟一个女生，还有跟叶发人去酒吧
啊，对对对
对，
初代姐妹的相处时光，
对，初代姐妹相处时光，
那时候我们好青涩哦，啊、青涩的过去，
没错，
现在鱼尾纹都长出来了，
真的，我刚看到他第一天说，哎、欸，小安，天哪，我觉得你开始有点时间沧桑在脸上出现了耶，那个鱼尾纹怎么回事啊？
毕竟都27岁了，
27岁说自己老，我觉得你会被很多人骂，
你会被骂，你会被骂，哎、欸，因为你知道，毕竟前阵子有一个 FB 有一个社团，就有一个24岁的弟弟，他就在那边打自我介绍，然后在年龄说24岁，框框已经快要步入了25岁的老人了。结果下面回的竟然不是想要认识他，而是25岁算什么老人
啊？对啊，这是讨骂哎，
真的。
好，27嘛，
对，没错。
长度粗度，
长度粗度其实就是14-15左右而已。
那粗呢？
粗哎、欸，粗我真的没有量过哎、欸，我没有在意粗度这件事情。
毕竟你现在
专职八成。
专职什么
button？
那没关系，我们最近有另外一个，
好像归零，好像归零了耶。
我觉得有另外一个问法，那你喜欢怎么样的长度、速度？
我喜欢大概14-15，然后粗一点。
你
对
，Oh my god！
因为我现在是当零号才会硬，
你现在当一号硬不起来了
吗？有点会硬不太起来。
你是不是找到自己的天命了？
就是找到自己开心的地方。
以前呢，他都说，
以前说我不是母婴，
他说我是一号，我是一号。我们说不可能，就是零号脸啊，就是零号的样子、啊。我说我是一号，
我觉得角色就跟光谱一样，它是会转换，
会流。到了这个年纪，
没错，
就是当零号的时候。
对。
那我个人好奇一件事情，
请说。
你现在在当零号，在床上骚不骚啊？
肯定骚爆吧，
蛮厉害的。
你吗？真的吗？
我可以就是从很多套都演起来。对，
可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步入一号的？不，零号的，
零号的
后程之类的，
就是跟前任啊，
哦，跟前任在一起，
就是这个渣男，
真的是很近期耶。
对啊，因为他技巧实在太厉害了，所以我就觉得，哎，当零号怎么这么快乐？
哦，发现
他技巧很厉害吗？
对，就是你知道，之所以叫做渣男，表示他一定有一方面
过人之处
、哦、对，但又远距离，所以我慢慢满足他、
哦、
对，
所以他就哦，好，
我
懂了，我
们等一下来聊故事的细节这样。
但我比较好奇，就是你变成零号之后，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姐妹感变得更重吗？
姐妹感变得更重吗？其实我觉得我姐妹感一直都还好、欸
啊、没有好吗？
没有、欸、
真的吗？
我觉得没有变了，就是跟以前一样、啊
就是、没有，我姐妹感没有太多改变，就是跟以前一样、啊、
对，我就跟以前一样、啊、
没有，我只是想说万一变零号之后那个妖气会不会有点散发出来，导致他的学生们有注意到这件事情？
不可能，还没找人家的职业。
你最近变正了。
我跟你讲，那天我就回来就骂我学生，因为有一堂英文课，然后就是英文老师播了一个女教练，然后有一个男生就说：“哎、欸，这是我们班导哎、欸。”然后我们班女生就回来跟我说：“老师刚有说你是女教练。”然后说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你真的是、欸？
我不是。
下班后的职业女教练，
你的妖气已经散发出来，学生都发现了。
我在学校是男教官，
势不可挡，势不可挡。
对，
好好笑、哦。
而且你看他这样当以前当过一号这件事情已经变绝响了耶，不会有人在被你干了耶。
对，就是以前我被我干过的人真的要珍惜，且暂且珍惜，
暂且就真的是没有下一次了。
就是看之后会变成怎么样、啊、
一次少一次了，
没有已经没了，
已经没了吗？
已经没好了就好了啦，
可能12年一个轮回。下一次37岁，
37岁再回去当一号，哎、欸，好像也好像也
可
以，中年一。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然后先麻烦想要简单跟我们说一下你跟前任的故事。啊、我们听完故事之后，看有什么想要讨论的，我们就来讨论吧。
好，我就是跟主持人说，我真的要分享这个故事，是我人生发生过最抓马的故事。
我相信经历了2周，你应该也说了很多次，应该有变得好听一点了吧？
有有有有有，就是很常跟别人叙述这个故事。
好，
对，好像就是呢，前阵子开始就变瘦之后呢，身材开始有点变好，然后会在 IG 上 po 一些无微博微这样。对，我相信大家都有看过，啊
真的是很常 po、欸。然后那个，
哎、欸，我们这一集可以 take 你的 IG 了。
哦，可以这个啊，这样我现任会不会看到啊？要确定
有关系吗？
有关系吗？
没关系，
他你就是在讲你前任的故事啊。
对，
而且没关系，
他这前阵子多夸张，他前阵子比较稍微比较丰腴一点的时候，他疯狂的修图、欸，哎，那个脸推到个近，我说小姐，那个冷气都歪掉了，不要再推了。
哎、欸，现代人谁不修图啊？那个 gay 不修图，
我顶多让他光亮一点，所以我不会推脸。
我不相信，
但你现在是真的有瘦下来。
反正那时候就是身材比较姣好，之后 IG 就会 po 一些无微博微，然后我跟我前任就是在 IG 上认识，然后一开始就是在 IG 上会聊色这样、嗯，然后我知道他是高雄，然后那时候因为刚好就是要高雄游行、
啊、
然后他就说，那高雄游行的时候你自己住吗？我说对，我自己住，因为那时候跟好姐妹就是小夏，然后还有那个约克一起下去，
很近，不是去年年
对，去年十一月左右，
对，很近
很近的故事、嗯。然后后来呢，就是到了高雄之后，其实我有点那时候第一天晚上不太想跟他约炮，因为我开始跟姐妹有点玩嗨了、嗯，因为他们去住一个很高级的饭店，然后我们就拿泳裤跟后空在那边一直拍照，嗯、然后就、嗯、对拍了很多性感照。嗯、然后后来到了十二点多，我回饭店的时候，他就说、那还有要约吗？然后我就说好吧，既然都来高雄了，然后就要开启第一炮这样子。然后他就来到了我的饭店，然后来到饭店的时候，他超 man 的，我跟你讲，就是一个哎，我想说。这个人怎么会这么帅？就是我想说，哎、大概170几，就一来大概183左右。
等一下，我可以看照片吗？
好，我等一下下节目给你看。
好好
好，但是因为他封锁我，可能给你看我以前拍的。
好好，对，可以。
然后他一进来之后超帅，他直接进来之后就是我喜欢霸气型，就直接把你扑倒、哦，然后开始就是狂干你这样，然后就是。
所以你本来就知道他是一号。
他是一号，对，我们有先聊过、嗯。然后他就是很会用一些主的姿势，就是这样摸头啊，然后打你屁股啊什么的。对，因为我们有些拍些。影片
是
对，
拍影片
我们有拍影片，那这是故事的重点。
那可以一起看吗？
哎，我们等下下个节目给你看。
好，
反正呢，后来就是后来就是我们就打完炮之后，我们那一次很厉害，因为他是原住民，我不知道原住民都是不是特别厉害、嗯。就那一晚我们做了五次，
太多了，
他射了五次。然后我射了四次、啊，然后后来他说要再一次嘛，我就整个求饶，我说没关系，我说下次。
你这样也很厉害，代表你后续游行更不能玩了、欸。
没有，后续游行也蛮开心的，
一个晚上四次很夸张、欸。
对，我差点觉得我要就是要
精尽人亡、欸，
走不下那个床了。对，然后、哦、对，后来我们就是回去之后，然后他就开始报备他的日常，哦、他就说你看我家的猫咪，然后我到家了，哦、然后天气有点凉哦，你游行要。多穿一点哦，这样，然后就开始变得非常关心我。
啊、是，
对，但是那时候我还没有晕船，因为我想说我在高雄是要大玩特玩，就是老娘至少要打好几炮这样。
你已经打四炮了，
没有，就跟同一个人，我想跟不同的人。
还有 KPI，、哦、
对，我要 KPI、嗯。然后有，我觉得到高雄还蛮行的，蛮容易密我的，对，就是一连串。然后后来就是呢，他就在限动 PO 说，我好像有点晕船了。
不可能，
说对他真的是 PO 这样哦。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而已吧。
对，第。一天的隔天
就
po了，
不可能，
真的，他就说他有点晕船了，
烂死了。
然后我就问他，我还偷偷问他，我其实我知道是我，但我就问他说，哎、欸，谁这么幸福啊，可以被你晕船？然后他说没有啦，就是可能是谁这样。然后后来我没有回他之后，我就去跟我姐妹继续玩，他就说可能是你啊什么的，对。
啊、欸，很甜很 sweet， 那时候就是会很容易 fall in love。
对，可是我那时候完全没有晕船，因为我隔天约了一个海军哥哥，更壮。然后，但是对那个海军哥哥，就是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技巧上会有差别，就是第一个我前任真的比较厉害，
对，
然后就是我后来有点小晕船，就有点怀念他打炮的技巧，
气大活好吗？
就是很会干，就是很会干，
加上一点就是情感的加分，
对，情感的加分。后来就是最后一天，他就叫我们去一个上瘾，那时候上瘾办一个 party， 然后我们就去上瘾玩，然后他就说那你喝醉，我就说有点喝醉，他就说那我载你回我家。然后我就载他，就载我回他家这样子。
对
对，然后我们又
再干了
两次。
Oh my god！
对，然后隔天，但他隔天要搭火车回花莲，礼拜天。
对，
然后他就很早起床。
哦，所以他也是去高雄玩哦。
没有，他是高雄人，但他是花莲人，哦、他在高雄工作。
啊、哦，回花莲
这样。对、哦，然后后来我隔天起床之后，他六点多起床，我想说基于客人的礼貌，然后我想说要一起离开，不然会很尴尬。
对、啊。
然后后来他就说，我一起来的时候他就超 man 的，他就把我推到床上，他说你给我继续睡，这样就好了。对。然后说你要离开的时候再跟我说。
天哪！
我觉得他就是满足我所有霸道的幻想，而且我有点 n， 所以他就非常的主这样子，
欸、很赞，
很赞，
听起来超喜欢，
超喜欢。后来我就跟他说，大概9点多吧，我就弄说，我准备要离开，跟琪姐他们去台南玩。
对。
然后后来他就密我说，他就说我也到火车上了，好想继续跟你抱抱什么的。然后我就说有机会可以再来。然后他就说那下次我们直接来约会吧，他超直接的哦。他说那我们下次就来约会。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始换了到台南的晚上的时候，然后准备要回台北的时候，他就用 IG 跟我说那我们可不可以换 LINE 这样，然后我就说可以，然后我们就换了 LINE 之后就开始聊天，然后开始聊天之后呢，因为他真的非常厉害，我第一次就是在 LINE 上遇到不要的、
uh-huh.
对，他就是第二天晚上的时候我就说哎，那天高雄交友软体蛮容易密我的，我们就聊到交友软体这件事情，
对，
然后他就说我把交友软体删掉了，然后我说为什么、啊、他说因为我想跟你认真啊，
不可能，
然后他说 天哪，这个也虽然已经27岁了，但是还是被骗了。
才第几天？
对啊，我觉得太厉害了。然后后来我就说，我就蛮好奇，我说：“哎，你到底喜欢我哪里啊？”然后通常对方就会说：“哦，我就是喜欢你啊。”但这个人很厉害，我觉得两位可以学起来。他就是从你的外在形容到内在，他就说：“你的外在就是眼睛是我喜欢的啊，然后身高我也是我喜欢的啊，然后特质是很温柔啊，很体贴啊，会煮菜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就他不是说我就喜欢你这个人，而是他真的讲得出一些具体的东西。
没错，很厉害。
没事，我学起来了。
对，我觉得很厉害。然后后来他就说，希望我们可以一直这样子，或者是更好。对，然后后来他就说，那12月8号，因为我们是11月底见面的嘛。然后12月8号的时候，他就叫我去找他。然后我就是为爱冲了一波。
小姐不过几天而已，
然后就晕船了。
天，可是真的是很
可怕，
这很戏剧哎，
很戏剧。然后后来
在拍偶像剧。
对，然后后来我就冲到12月8号，我就冲下去找他。然后后来我们就。回到他家之后，他就超色的，就是他一到高铁之后，他就把我搭到一个高雄圈内的景点，
对，
就是高雄高铁站的隔壁一个间新叉百货，然后就是圈内人都会在那边玩，然后他就带我进去玩，他超色就在里面就是狂干我这样，然后
你有先亲吗？
有啊
，Oh my god！
对，
你在高铁上怎么准备？
没，我在搭高铁之前就先亲好了，
这至少2-3个小时、欸，
因为我那天都没有什么吃啊，
人家预备妥当，
预备妥当
，OK，
你是玉女，
对，然后后来就是超色，是我第一次尝试，是就是他干完之后就塞我肛塞，然后塞完我肛塞之后我们去逛夜市，逛夜市，
超抖 M 的啊！好喜欢、哦，
对呀、啊，然后他就一直骑车骑在那种会
震动，
对对。但其实我一开第一次被塞，其实我有点不太舒服。
对
对，后来我们就是逛完夜市之后，
他该不会内射你吧？
我们一直都没有戴套。对，
好像可以。
对
了
，Watch Prep 可以。
好，
好，然后接着继续，我们就是我们就回到他家了。然后我们就推荐一部大家就是在 Netflix 上面的一部剧，叫做火恋哎热恋火焰岛。他就在讲一群 gay， 然后在上面发生一件
事。我知道，我们有讨论过这件事。
然后 Fire Island，
对我很爱那部，
那部好看。
对，就我觉得很像看我自己在台北的生活，
就是一群姐，就是男同志版的欲望城市的概念。
然后我们就看了看，然后就开始有点擦枪走火，然后我们就在沙发又再打了一炮，这样对，然后那一炮就是打得非常的满意，这样，因为我就是满足我所有的幻想，就从舔他的脚啊，然后开始这样一路舔上去，然后他就是说
他会下指令的那种，
不会不会不会，就我们其实我在性上面配合的蛮好的
哦，你也很抖，他也很主这样，
对，然后我们就是又打了一个完美的一炮，然后后来我们隔天就去台南，然后到了台南又。玩完之后，玩一天之后，到了回到高雄的晚上，我们就在路上。但我那时候觉得有点太快了，因为我想要开始有点27岁了，开始想要嫁做人妇。
你这句话已经讲好几年了，你不要再骗人了。
你从我们认识你23岁、24岁之后，你就在讲这句话。
你说我要步入礼堂了，我要认真了，妈的嘞，哪是认真了？
然后我就想说，我觉得有点太快了，我自己心里想了。然后他就这样牵着我的手，然后就说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超快。然后我就这样，我抓。李梦洁示范一下，就这样抓着他说：“说大概是这样的关系。”然后他就这样转过来：“这样是什么关系？”然后因为我不想讲破，然后我又亲了他一下，我就说：“大概是这样的关系。”然后他就说：“你可以直接用讲的吗？”这样他不知道。然后我就
他是星座的啦，
天秤座，
又是个天秤，
我就觉得是
我们身边好多天秤、
啊。对，然后我就有点，
可是很霸道啊。
对，因为我有点在先挣扎，你知道吗？
对啊，
因为我觉得他很厉害的是，他在跟我前期的时候，他直接跟我讲一句话，他就说，如果我跟你一个月都没有发生继续在一起的话，那我就会直接封锁你。他就直接跟我下达这个指令，
这是情了，这是情了。
但是我那时候有点喜欢他，然后我又受到这个指令。
啊、我懂，就是你会认真思考说，是不是真的要跟他就是走这一段？
对，然后我就说好，那我们应该是现在是就是你是我另一半这样子，我们就是可以在一起。
到在一起那天隔了多久？从认识
大概一个礼拜多吧，超快，
超快。你几岁了？
然后就是哦对，然后反正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之后，后来我就回台北了。然后先说一下，我们就是台北跟高雄的
远距离。
远距离，在此推荐大家千万不要远距离。嗯、对我等一下听完故事，马远距离请分手。超过那个超过20公里就分手，
劝分。
哇，那我现在好像在边缘。
对，真的要分
手。你说淡水跟台北市吗？
对啊，
边缘边缘，
这是边缘呢。
还好他很常进台北市。
真的，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在一起，下个礼拜一之后，我就觉得哦，你是我男朋友，所以我就对你蛮认真的。但他突然就是不太爱理我。
干，不可能，
真的，
啊、真的，
真
的，
然后真的，他
掉上来就不要了，
突然就是讯息上变得很冷漠，没有像以前这么热络。然后我就整个这样被心抓住，
我懂，我懂。
然后我就连、
哦、
我连课都没办法上。然后后来我就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就是做过某个处事，然后我就认识很多心理师这样，然后我们就去聊，就是去那个处事聊天。然后后来就是聊一聊，我就决定直接密他，我就说我没办法接受落差感这件事情。
第几就是隔一天吗？
对，才隔一天，
才隔一天而已。
然后后来他就说他想一下，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跟我在一起很开心，但是他说我们觉得还有很多地方可以磨合，但我们可以继续在一起。但例如说他其实在高雄没有那么的出柜，所以他不习惯在街上牵手这件事情，或者是不习惯在街上这么亲密的感觉。对，然后他也不喜欢讲电话。嗯，然后他说就是他不太喜欢，
他可以讲一下他的规则了。
对，他是讲他的规则，然后我就很像婢女要遵守他的规则。
我懂，
因为我那时候想
说，就你很喜欢他，你就想说我要配合你。
对，可是跟加上我那时候觉得我不想要像小时候这么幼稚，因为我以前谈恋爱就是一个小公主。
对、啊、
就是你不就是对我怎么样我就要分手，但我就觉得我要成熟一点，好，我就配合你的规则。
哎、欸，你成熟时间很奇怪，在这个时候成熟，
没
有，就不该成熟啊，奇怪。
因为看很多人聊，我就觉得我好像成熟一点。然后后来我就开始遵守他的规则，就不打电话，然后连视讯都不打，远距离、哦。
就是你要压抑，
对，我要压抑的内心的想念这样。然后，但是他同时管我也很严格，就是他不准我玩 IG， 就是他叫我把 IG 删掉，所以我那一阵子是把 IG 删掉。然后他也对他也不准我去 Virgin， 他觉得我在 Virgin 会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
你是啊，
没有。然后后来就是有一次我又有一次跟他开玩笑说，哎，我有一天那个不小心把锁放在柜子里面了，然后我差点就要裸体走出 Virgin 了这样。他就说裸体。他就说，我就说对，但我其实有围浴巾，因为我知道他差不多要抓 Lucky 来了、然后说我有围浴巾，但他说我真不知道怎么说你了，然后这个人超疯哦，他就把他大头贴什么都撤掉，然后后来把他 IG 的照片全部删掉，然后说天哪，
他删他自己的 IG 照片，
对对，他就整个 Lucky 来，然后我说天哪，太 Lucky 来了吧，对，然后后来我就一直跟他道歉，然后道歉之后过没几天我们就和好了，因为我一直打电话给他都不接，对，然后后来到了隔天过没两天，我跟你讲我们就是一直在吵架，然后到了过两天之后我就说，他就说我们要去过耶诞城，那时候新北耶诞，他就说那天要吃什么，我就说我不知道，我还在想，他说你台北大地主、欸、然后我说我对新北不熟，而且我对台北如果是大地主的话我就不用上班了，需要找 Sugar Daddy， 然后你是不是听起来就像玩笑话，
对啊，
这时候他就大又在大两
批，因为 Sugar Daddy，
没错，因为 Sugar Daddy
极度没安全感，
他就说你说 Sugar Daddy 吗，我说对啊，就是开玩笑、欸、他就说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然后他又把再度把他的 IG 那些都删掉，然后在限动 po Sugar Daddy 这样，然后我想说天哪，太drama了吧！我当下真的完全在信义区，我跟朋友去吃酸菜鱼，我真的不知道我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我懂，玩到我好懂，好懂，好懂。
对，然后但我那时候也很喜欢他，然后我就打电话然后跟他道歉，我就说，哎，就是我们刚在一起，其实我不太知道每个人对于开玩笑的界限在哪里。也许 Sugar Daddy 对你来说这件事蛮严重的，对。但他就说不是因为 Sugar Daddy， 我就说那因为什么？他说你是国小老师，你不知道中文的重要性吗？他说你前面加了你需要，所以他说你用需要两个字表示你很认真。然后我就说我没有，我只是开玩笑，对。然后后来反正就和好了这样，然后反正就是呢，就是一直吵吵闹闹，吵吵闹闹这样。然后后来就是到了，终于到了耶诞节那一天，然后我就准备了很棒的礼物给他们。
等下从十一月底，然后到耶诞节是十二月底，
对，中间吵了无数次的架，他无数次把他的 IG 跟照片都删掉。然后这段时间我都是不能用 IG 的人哦。
为什么可以删了又回来，删了又回来？
我不知道，
他应该是隐藏吧？
我不知道，
可以隐藏、啊，
对，应该是隐藏，
应该是隐藏。
好，
对，然后到了耶诞城，他就来找我这样，然后到了耶诞城之后，他就是来住我家，然后我家现在其实有一个室友跟、uh-huh. 两个室友、嗯，一个 gay 跟一个高中 女教师，
对，
然后因为我前任其实是一个非常社恐的人，
对，
然后他一到我们家，然后看到他们两个，其实我室友说他非常没礼貌了，对他们来说，他就马上躲进我的房间， uh-huh. 然后因为那天刚好是冬至，然后我室友煮了红豆汤圆，想说邀请他一起出来吃，结果他死都不出来， uh-huh. 然后你知道我这个女人就是比较卑微，我就安抚好室友之后，我就把红豆汤圆端进我的房间里面给他吃，
好难看。
然后我室友就觉得，事后跟我说，他觉得这动作非常难看，他说他都已经34岁了，
他34岁，
他34岁了，他就说怎么会有人这么没有礼貌，对。 然后反正我们就过了耶诞节，然后最后一天就跟我们室友去吃海底捞这样，然后去 对吃完海底捞的过程中，就中间我们又有点小吵架、因为我室友讲到说啊，你以前这么爱滑手机，不是很爱玩交友软体，他就爆炸，他一套交友软体四个字，然后我还我知道他会嗲起来，但在我朋友面前不敢、然后我就到了要送他去搭高铁，我说哦，我现在已经没有玩了，我手机给你看，因为我真的把他删掉。然后他就说没关系，我又没有怎么样，但我已经看他脸色已经
嘴角抽动，
没错。然后后来
表情要失手
了，好险后来我有先讲这件事情，他后来就还好。然后后来我们就一路一路到了到了跨年。然后我跟你讲，这个人最猛的是，他就是前期真的很爱我，他就说我要安排你跟我妈见面，然后他就是跨年的时候带我去金门玩，然后就是还有他妈。还有他侄女，对，
就
四个人
就去金门玩，
对，就去金门，还特别请了一天的假，这样，对。
Oh my god！
然后我们到了金门之后，就其实玩的还蛮开心的，
是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可能我天生就是跟他不要在一起，不然就虽是会连连。就是我们去金门租车，然后停在最后一天停在路边，
对，
然后还会被撞，然后那个人还肇事逃逸。然后我们最后一天金门是没有玩到的，我们
在车上吗？
对，我们在没有没有，我们停在路边。然后因为我们开回饭店的时候说，哎天啊，怎么凹了一边？这么大块，然后因为租车很担心，
对啊，
然后后来我们就报警，然后就抓监视器抓了一天，抓到那个人，然后后来叫他赔钱这样，所以最后一天基本上都没玩到，
在处理事情，
在处理事情。然后后来就是元旦之后我就回来台北嘛，然后其实我觉得跨年过很开心啊，我就觉得哦好像有比较甜蜜一点。然后后来我就要跟上人就是手贱，因为他曾经暧昧的时候答应我，他已经把交友软件删掉了，
是。
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有这么神奇吗？然后我那天下课的时候，我就把后内我自己承认我把后内载回来，用小账，然后我就查了他自己的账号，哦，的确写离线，没错，离线就是没有上线嘛。
对。
然后后来大概到五点多的时候，我打开想说看最后一次，我就要删掉，然后就看、照片不见了，然后写四十几分钟前上线。
啊。
对。然后我说天哪，晴天霹雳，
他在偷用。
对。然后我就直接当场就是赖他说你在偷玩交友软体吗？然后他就已读之后他就没回，然后我就说，因为我不敢说是我自己办小账，
对啊，
然后我就说我朋友在高雄看到你在用
交
友
软体，
他就说他还是没回我。然后后来我就说你要解释吗？我说我枉费我这么信任你。然后我甚至成熟到说，如果你想要交友软体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直接讨论，你不需要偷用，或要开放式的话，我们可以拿出来讨论一下。然后后来我就讲了一堆之后，他就已读完之后，他只回我几个字，他说这样的相处让我觉得非常不舒服。然后他说现在要怎么样去问你的眼线，他说你之后你把地址给我，把东西寄回去给你，你可以滚了。然后我想说我整个傻眼，说天哪，做错事的很像我，好像做错事的是我一样。
对、
明明是他打破这个诺言。
对呀、
然后我跟你讲，可是我跟你讲，听他们就觉得为什么这故事这么抓嘛。然后我就觉得哦，
该不会要求
因为那天礼拜三，然后我是半天，然后因为刚好那天半天是放假，然后我说天哪，我太爱他，我不想离开他，我就马上订了高铁票，
杀下去
在他们家门口等他，然后等他五点下班。
Oh my god！
然后反正我就等他五点下班之后，我就想说好，如果谈不拢，我就把东西收收离开。然后反正我就边收边哭这样。然后他就说你到底现在怎么样？我就说没有啊，就收一收我就要离开了。然后后来他又就说不然来谈一下，不然现在怎么样？对，然后我们又谈了一下，然后当天又复合。对，就是谈了一下之后又复合。然后复合之后，其实我回去就非常没有安全感，因为抓到过一次嘛，
对啊，
我就整个变得神经很敏感就对了。然后对于他不管是在社群软体或者是交友软体这件事，我都变得非常没有安全感。然后只要他开始，因为后来就把 IG 载回来了，我就说因为谈判条件是那我也要交回我的朋友，对，然后我就把 IG 载回来。但每次他增加一个粉丝或追踪谁，我觉得就他是谁这样，我觉得整个有点警铃大
响，
对，警报大响的感觉。然后所以我就有一次他突然就是追踪了一个人，然后我就说哎，我就问他说，我没有问他，我就说我就稍微追踪了一下那个人。但我这次我必须跟大家说不要犯一个错误，就是用大账去追踪人家，
因为他看得到。
对，我就用大账去追踪那个他追踪的人，然后那个人就是接受了我男友的追踪，我看我男朋友他们互相追踪前任啊，然后后来他就没有追踪我，但那个人就来密我，然后他就说请问你是，然后我就一开始打哈哈，我就说哦没有啊，单纯看到想要认识一下。然后知道那个人怎么回吗？他说吓到，因为你是他男友。然后我说哎，我说我在我社群上没有说我有男友，你怎么知道我有男友？他就说因为你前任只有追踪你啊，跟我而已。 然后因为他那时候不是都退光了嘛，然后后来、哦、然后我就说哦是，我说其实
会猜很厉害，
对，我就说其实我不太限制他的交友，大家都可以交朋友啊，然后他就说，接下来说一句话，我整个俩起来神经大敏感爆炸，他就直接问我说，那你们是开放式吗？然后我想说，哎，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嗯？我说，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然后这个人又回答很贱，他就说，我统称这个叫台中绿茶。嗯、他就说，我们怎么认识？你自己去问他。
啊、不说破，不说破。
对，然后我就这个叫大爆炸，
超烦呢、欸。
然后
内心小剧场狂演。
但我到这边，我还不敢问我前任，因为我知道他很介意我去看他 IG 的东西。嗯、然后后来，我去看我前任的 IG， 他就把我推掉了。然后他就赖我说。他说我们分手吧，就这样，不要再说了，东西拿回去，这样。对，然后我想说莫名其妙，我连问你都还没有问你，
对啊，
然后你就叫我滚，他是说你可以滚了，
他真的懒，对，他是不想要去触碰这件事，
我不知道。然后后来反正我就说好，我就觉得我前任是渣男，然后我就跟那个台中绿茶说，那你自己就小心一点。但因为他就把这个小心，你知道他把这个小心转移成我前任有性病这件事情，他就说那你还好吗？然后就那个绿茶婊就马上命我前任说哎、欸，你，他说你男友说你有性病哦，然后那个他跟台中绿茶说没有啊，谁跟你说的？然后他就截给我看，然后说你干嘛这样说我？我说我没有说你有性病，我只是说叫他感情上小心一点而已，这样。然后可是那个对话截图就表示他们刚做过啊，不然他干嘛这么紧张？他有没有性病这件事情？对，然后我就说，那我就问那个台中绿茶说，那你们在暧昧吗？还是你有喜欢他什么的？然后他就说不关你的事。
啊、
我第一次人生被呛哎、欸，
真的是个 bitch、欸。
对，我想说，哇靠，怎么第一次遇到这么嚣张的人？
就他也没有想跟你好好聊，他只想说你到底想要干嘛？
对，然后他就说不关你的事这样、嗯。然后后来想说算了，然后后来我就是觉得非常难过，就是人生怎么会遭遇到这种事情？然后我跟你讲，史上这波感情的第二个 drama 点要来了，就是呢，我就是找了一个朋友来陪我，家里陪我。我跟你先说，刚失恋不能打炮，打完炮之后会更空虚。
所以你找朋友回来打炮，
就是 IG 上某个就是朋友这样，然后打完炮之后就觉得人生好空虚哦，我就睡不着，然后又觉得又开始想起我前任，就是 everything 这样。嗯、然后我就早上六点，我又坐高铁下去，然后早上六点多坐高铁下去之后，然后我就想说，啊，我前任就起床，他就说，不知道他就突然跟我说他要去嘉义。然后就算了那个时间，跟我知道他的习惯，然后我说他大概几点会到嘉义，然后我就直接在嘉义的火车站堵他。
Oh,
然后我就
恐怖情人二号，他是一号哎、欸。
我必须说，我那时候已经被弄到已经真的算恐怖情人。
对、啊，
我懂，因为我有做过一样的事情。
对，然后我就在嘉义火车站这样门口这样，因为嘉义大站，因为我现在嘉义读书，我到火车站门口只有一个出票口，就在那边等他、嗯。然后他一走出来就看到我，然后他就说你怎么还在这里？然后我就说没有啊，我就说我还假装说我就刚好路过啊。他就说你最好是刚好路过啊，他就整个暴怒，他就俩起来，然后就直接转头，然后就跟售票员说我要一张回高雄的那个票、嗯、然后我在旁边大吼说我要一张回高雄的票，然后我说总共两张，然后他就大吼那个售票员说一张，然后售票员就给他一张，他就进去了，然后我就跟售票员说我要跟他一模一样再一张，
好难看，
好难
看，
一切都非常
难
看。然后后来售票员就给我了一张，然后我说快点，然后后来我们就到了那个门，在到了月台在等火车，然后我就说你现在到底要怎么样，要不要谈清楚，我已经有点俩起来，就有点歇斯底了，
就你已经不是那种小女人了，
对，已经不是小女人，已经变疯女人了、嗯、然后后来因为 我前任就是有点比我还逃避型的逃避人格，他就像小孩做错事，把耳朵捂起来，然后他就说
就认真，
对，我认真哦，没错，
捂起来，
你要想一个34岁183大男生，然后把耳朵捂起来，然后就这样一直不听我讲话。后来火车一来他就跳上火车，然后我就跟他一起跳上火车。然后后来呢，因为我知道售票员不知道是想看抓马的剧情还是怎么样，
买隔壁哦，
对，帮我买隔壁
他很会做人耶、欸、
第一车我还记得，然后来第一车他就要先进去，他就看我要进去，他就马上出来，然后我们就从第一车
你们怎么
追到第12车，然后到第十，你知道车道跟车道之间有厕所吗？他就要躲进厕所。我想人生第一次最美的时刻来了，他一躲进去，门要关起来，我就这样蹦，我就说你现在要怎么样？你要躲进去怎么样？我说到底要不要谈清楚？我说谈清楚我就走，我们就分手。然后他说你可以先离开什么的，他说你先回台北，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说不要，我要谈清楚。我说你劈腿还敢跟，还叫我滚回台北，什么意思？然后他就说他也快俩起来，因为我知道他俩起来蛮可怕的。然后因为我会怕他，因为我先俩起来，但他俩起来之后。 是我的乘100倍吧。
OK OK，
然后我就好先放开门，他就把门这样锁起来，然后大概他就在里面待个两分钟这样，然后在外面两分钟，我就觉得、哦、人生越来越不爽，然后我这样怒气只有 volcano 能够重新爆发，然后我就这样砰砰砰，然后我就说叉叉叉，你给我出来哦！我说你敢约炮还不敢承认哦，还叫我滚回台北，你再给我出来哦！
在火车上大喊这些，
对吧？好可怕！
两个人现在还没有这样，我觉得
两个人就会，
他不是传讯息而已吗？
对，他会在，他有一次在门口啊，
对。
好抓嘛！
然后后来我跟你讲，最抓嘛事情就来了。后来就是列车长来了，然后列车长就叫他出来，然后我们两个三个人，然后列车长就叫我冷静一下，我就稍微冷静了一下，
是合适了。
对，然后我就，然后他就说：“你们有什么好好谈？”我就转过去说：“你觉得他约炮，我要跟他好好谈吗？你觉得是谁对谁错？”然后列车长就说：“没关系，我们先冷静一下。”然后后来就到了，我还到记得到了台南的某一个站就对了，然后我前任就受不了，他就跳下车，然后我就跟着他跳下车，然后我们就在我忘记什么站，我们就在那个路途中追逐，就从那个火车站，然后开始追逐，一路追逐，但追了快到台南市区哦。
你说出站之后，
对，然后
追
逐，就是我在后面吼，他在后面说叫我回台北这样，然后我们就在一路追逐，然后追逐到快台南市区，然后我就好了，后面抓剧情有点烂，我就追逐到一半说，我好像有点饿了。我就跟他说我好像有点饿，他就说
你跟 你跟他这样讲，
对，然后他就说好，我带你去吃鹅肉干面，然后我就去吃鹅肉干面，
这有点可爱的小插曲。
对，然后后来我们就后来有点平静下，我们就吃完鹅肉干面，他说那吃完鹅肉干面，我们就逛一下糖厂，然后我们就去逛了糖厂，然后我们就一路弄回，然后又回了高雄，然后在高铁站的时候，他就说可不可以当朋友就好，他就说我们真不适合，然后我觉得我也累了，我就说好，那我们就当朋友。然后我说差不多就我就说那你就把行李寄回台北吧。然后他就说，后来我上高铁前一刻，他又说，不然下礼拜我本来要去台中，他说不然我们就再试试看好了。他自己又转变心意，我就整段超累，就是因为他会一直转变心意这件事情。
但你也会接受、欸，
对。可是后来我回台北之后，就决定要放下，我就变成非常冷淡。然后然后我又刚好回桃园找我其他的姐妹，然后就逼着他变非常冷淡，他就开始变得非常热情。他就说：“宝贝，我起床啦，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他就开始叫我宝贝啊，什么什么什么的。
哦、他是曾经的，
对，
他是曾经的你耶。
对，
他是曾经的你。
然后后来我们就又后来我又被就是感动了这样、嗯。然后后来就是到了礼拜五的时候，准备要去台中嘛，我就去他家住。
对。
然后第一天都非常好，就他也走出来接我，帮我提醒到他家，就好像我们一开始见面的感觉。
嗯嗯。
然后当然也打了一炮这样，然后隔天我们就准备要去了，去台中。然后去台中的时候，我就知道，哎，这个人好像开始要找我麻烦的感觉，因为他就开始说：“你有订坐的位置吗？”
嗯。
然后我说：“有，因为我知道他会俩起来。”我说：“我有。”然后他就没有继续说什么。然后后来我们到了台中的第一站，我还记得叫萧控肉饭，因为一开始我们查吃早午餐，但我知道这个人不耐排队。你看我这一段是不是很卑微？我一直在当做一个仆人、
啊。明明也才一个月两个月，你知道你好像知道很多事情。
对，然后我们发现我想等于好像三年一样。然后后来我就大家去萧控肉饭，然后吃点餐的时候，我想史上最下分手理由来了，就是呢，他就说他一个控肉饭跟个葱蛋，然后我就说我就去点餐，然后我就跟老板说，哎、欸，你们贡丸跟卤蛋还有吗？他说有，然后我就说那再两个卤蛋跟两个贡丸好，卤贡丸，然后你帮我分开放，因为我知道放在一起他可能会不喜欢。然后我就端上桌之后，他就看到，然后他就不讲话，然后他就不吃了，然后就开始臭脸。然后我说怎么了吗？他也开始不讲话，然后他就突然起身要走了。我就说怎么？他说他回高雄。然后我说又怎么了？因为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了，你要跟我讲我才知道你怎么了。他又说我就说我只要控肉饭跟葱蛋，那你为什么要多点卤蛋跟贡丸？他说你不觉得你每次都这样莫名其妙吗？说我们真的不适合，分手好了。然后我想说天哪，怎么会遇到这么瞎的分手理由？
因为你多点了卤蛋跟贡丸，
对，而且还是老娘付钱，
好喜欢哦。
然后我还帮你分开放，没有分在你的饭上。
对，
然后我还当下跟他说，如果不喜欢吃，我就吃掉。但他就已经拉起来了，他就说他要回高雄什么的。然后天哪，我跟你讲，老娘最卑微一次来了，我就在为了卤蛋跟卤贡丸在台中跟他哭着道歉。
有下跪吗？
差一点，因为他一直要回高雄。然后我就说，
感觉很适合下跪耶。
然后我就说，我还一直跟他道歉，我说我下次不会，我真的不知道你要不想要吃这个，我以为你想吃。然后我突然讲到有点想哭，我就觉得突然想到那时候好卑微哦，
很委屈。
对，我就觉得我就说我看起来很好吃，我想要分给你吃。
嗯。
然后但我不知道你会
这么介意
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没关系，就是不适合就分手吧。然后后来走一走，他就说反正再发生一次就分手。然后但是他这个人很贱哦，他就会在路上就说走，我们下去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次午餐，最后一次晚餐啊。他就一直说我们下次最后一次，最后一 次，他就一直想把你俩，就是
他想要分手，一直在最后一次，
对，他想要一直抓你的那个情绪到最高潮，对，嗯。然后我们后来晚上还去吃了乌马这样，然后乌马的时候他就说你吃你的我吃我的，嗯，他说各烤各的，你不要喂我，然后什么都不要这样，嗯。然后我想说好，他既然不喜欢这个动作，我就遵守这个游戏规则。嗯，后来我们就是从台中回来之后，隔天我们要到，就是到我们到了那个一个地方骑脚踏车就对了。然后啊，那个有一个地方是可以看那个是涨潮的，那个叫什么？台中有一个
高美湿地，
对对对，高美湿地很厉害。
哦，我们跑很远，
对，我们跑很远。然后我们到了高美湿地，回来之后准备要去搭新雾日高铁站。
对。
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在路上说，哎 ，baby， 因为我们那时候有点和好，我就说月下礼拜要住高雄，因为那时候我刚好放暑假要去台南部玩一下。我说 baby， 你如果下礼拜，我还很小心翼翼的讲话，我就知道他会俩起来，我就想过各种可能，我才讲过这句话。我就说，哎 ，baby， 如果你下礼拜不忙的话，或下班不累的话，我们可以去高雄看一个灯会嘛？他就开始臭脸。嗯、然后说又怎么了，然后到了新雾日高铁站、嗯、他说我们分手吧，真的不适合。然后我说你又怎么了、嗯、他就说你明明就知道我下礼拜很忙很累，你为什么又要说要不要去看什么灯会、
嗯、然后我就 说强迫我，
对，他就说我压力真的很大，每次跟你出来压力就很大，就是你每次都想去哪里去哪里什么的。然后他说他真的很累什么的，可不可以分手。然后我就说，他说我就说，可是我不是说你很累，我就自己去吗？他说就不是这个问题，他就是觉得一切都很累就对了。然后远距离这件事他也觉得很累什么的。然后我就一直哭，我就在高铁上爆哭。我觉得第一次人生被弄到这样、欸、然后我就开始爸爸会一直求他不要分手。然后后来就一直求他不要分手之后，然后我觉得自己怎么办，开始有点想哭欸。我觉得两位朋友应该第一次看我这样。然后就是我曾经就是后来回高雄之后，我们到了男子是空肉饭。嗯，然后他就点了一杯饮料，我就把它拿来喝，然后我就说，哎，你怎么知道这是我最喜欢的口味？他就开始臭脸，你知道点是什么吗、嗯、他就说你到底可不可以正常一点讲话。他说为什么每次我们交往的时候或还现在你都要说这是我最你怎么知道我最喜欢喝什么？他说你就不能正常一点说啊这杯好好喝吗？他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对啊，
好，
对，后来
是什么点，
对啊，然后他说
这什么点，
你怎么了、嗯、然后后来我们到了南四火车站等火车的时候，然后我说没关系，那我分手吧。对，我就说我也累了，
累了。
然后我就说，反正我只想问你说，为什么你前期对我这么认真，然后到后期到处都嫌我烦？嗯。然后他就突然沉默，然后他就这样看我，他就叫我的本名。他说你知道一件事吗？我说怎么样？他说你知道我其实有暴力倾向吗？他说如果你再讲下去的话，我就要打你。然后他就说你知道上礼拜发生什么事情，我差点打爆我长官吗？然后我就有点吓到，然后我就不太敢接近他。嗯。然后他真的是紧握拳头、嗯、然后在搭火车路上他就是整个在气，他已经在发抖了，好像我再讲下一句他就要出拳揍我了。嗯，对。然后后来我们就回到了高雄，这我也不太敢接近他，因为我觉得他随时要揍我这样，对。然后后来就是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一阵子就是好像被吓蛊还是怎么样。
你是耶、欸、
对，
你是耶、欸、为什么不就此离开就好。
他就说反正我就曾经用很卑微的方式，我想用身体换回他的爱。嗯，就我就用，因为我觉得我自认 body 那时候还不错，然后就开始勾引他，但完全失效，而且换来他超嫌弃的表情。嗯，对。然后而且我知道他有在跟别人聊色。嗯，因为我出来就看他用手机，然后屌是硬的这样。
嗯，那就是跟别人
聊
天
聊色、嗯、然后后来我接近他就说你可以不要过来吗？他说你可以去床上躺好玩，这样真的很烦欸什么之类的，
各种嫌弃，
各种嫌弃。我人生第一次被嫌成这样子。
对啊。
然后后来反正后来就是我分手之后我就回台北了嘛，我就说那我
就分手，就那次就真的分手了。
对。然后分完手之后我就回去，然后就，但我其实是一个蛮大气的人，那时候我就说，我就 po 了一篇 IG， 我就说不管怎么样就谢谢你，然后都很开心什么的、嗯、后来我跟你讲世界很小，就是 IG 上有一个、嗯、我以前两年前在高雄看过演唱会的朋友密我说，你说的是叉叉叉吗？我说对。
他
说
他看你文字吗？
他就说他是我情人啊。然后他就说关于叉叉叉有些事我想跟你说、嗯、然后我就说怎么这么认真突然跟我说这些事情。然后他就跟我大概讲一下他们在一起发生过程，他们在一起三年，当初他们是约炮，然后就是我前任晕船，对他晕船，然后为了他从离岛，然后因为他以前在离岛读大学、嗯、他就特地搬到高雄，他们就差不多在一起三年。然后会分手的导火线就是因为有一天他跟他借用包包，然后包包里面有一个东西叫硬碟， 然后
谁跟谁借包包，
就是我 IG 的朋友跟前任借包包，然后发现里面有个硬碟，然后硬碟里面他一插进去，我前任出门嘛，然后硬碟插进去都是三年以来他们同居的时候他带不同人约炮
的影片，
然后很有些是偷拍的这样子，然后非常多人，至少他说至少150到200部，而且他都不知道哦，
这么久，这
么
多次，
对，然后他说，甚至最可怕的是，他们有跟朋友住，然后朋友在客厅的声音，然后他里面在约炮，
所以他朋友
不知道，他朋友不知道，然后他听到那影片，整个吓到，
干有你吗？
没有，那时候我还没出现。然后后来，反正他就说他们吵架的时候，前任说他把硬碟给消掉了。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个硬碟还在，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曾经为了找那个硬碟俩起来，就说他一直找不到一个硬碟这样。对，然后我说那个硬碟应该就是那个硬碟。然后他就说，那你有被偷拍吗？的确有，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有拍影片。
对，
然后后来我们第一次分手，我请他删掉，但有没有存到硬碟里，我不知道。对。然后后来我觉得这件事就太夸张了，然后我觉得没关系，到这边都是他跟他前任的事情。然后我跟他讲世界真的很小，后来第二天又一个 IG 的高雄朋友密我，他说你知道你前任其实在高雄玩很大吗？他说他要约我三 P 什么的，然后我说那我可以看对话记录嘛，然后就是我们在一起期间，对，然后我就整个俩起来，我就传简讯密他，我就说怎么有点想哭，我就说我曾经非常相信你，而且我离开的时候是祝福你，然后就你是一个这么烂的人，然后你在台北把我管这么严格，叫我把 IG 啊不准我去窝群我都照样遵守了，然后就你在高雄约人家三 P 然后玩爆这样，然后我说你真的非常烂，他就说他只在意说你可以跟我说是谁讲的吗，然后我说为什么要跟你说是谁讲的，他就说那没什么好联络的，拜，他就把我封锁了。然后我就气不过，我就再传简讯，就是就是在跟他讲一遍，我说我真对，我就说你真的要跟我道个歉，我觉得你非常夸张。然后他就回传我，他就回传我简讯，他说请你想清楚，他说那时候出现落差感受，本来就想分手了，只是比较委婉的讲。然后再来第二件事情，这件事我觉得对我来说伤很深。他就说了一句话，他就说感情付出多的不一定是对的，
干什么歪理、
然后再来第三件事情，他说请你不要再联络我了，他说第一次看到分手这么鲁的，他说除非有身体健康的问题你再来找我。
干，身体健康的问题什么意思？
对啊，然后、
有可能就是万一他出去外面玩、然后没有带套就不知道怎
么样。
他跟你都不带套，他跟别人怎么会带套、
反正后来我就检查没事啊、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天啊，怎么会遇到一个这么烂的人。可是我觉得那时候其实我真的有还曾经去諮商过，就是我那时候有点走不出来，是因为我觉得第一次对一个人这么认真，然后我在高铁票钱就花了18000，
来回
两个月，
对啊、一个月而已，其实一个月而已，然后我就觉得怎么会这么的
疯
跟这么的爱这个人，跟这么的被这个人欺骗这样，然后这个人最后这么狠心的把你抛下，我就觉得好难过，我就一直哭，我真的每天在家里哭、然后哭到最后我就觉得应该这辈子不会有人再爱我了什么的，因为我后期我前任就会一直贬低我，他说他喜欢白白净净，我说 我算吗？他说你算啊，他就说但你屁股不翘啊，然后最近有点变胖啊，然后背后有一些痘痘啊，他说你可以去改善啊什么的、然后我就那时候其实很不舒服、但我又还就觉得好，那我的确要改善我的状态，
我尽量怎么之类的，
对、然后我就觉得后来被他真的贬低到觉得就是自己是
一无是处，
自己是一个很糟的人，在感情上也是很糟的人、然后就是他一直说什么，反正他最后抛下给我一句话，他说你再这样对你下任，你下任也不会爱你的，他说你这么去看别人的交友圈什么的，对，然后我觉得那句话影响我超深，
好可怕，
超可怕，然后他就消失了，然后就觉得哦天哪，他留下来的对我的伤害非常的深，对，
明明也才一个多月两个月，
对，但是我觉得他会用各种的话语去伤害你，到后来他就说反正你就是不值得被爱啊，然后他说你下一个你再这么样也不会很爱你的，你这么疯啊什么的，去看人家交友圈啊什么的，他就说你为什么每次都要来问我说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对啊，但我不知道基于另一半去问一下对方的交友是不是 OK 的，对，但他就非常介意这件事情，所以到后来我跟现任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我们之前有吵过一次架，但我哭着跟他道歉，我就说因为前任给我伤害非常深，就是我不太敢限制你的交友，我也不太敢问这个是谁，但其实我很介意、对，但我现任给我的安全感是说，他说那你就问啊，他说那是你前任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对，他就说你有问你，他说你就问，然后我就回答，就这么简单。嗯，对，所以我就觉得现任给我非常大安全感，可是我就觉得我前任给我的伤害其实一直都在啦。我第一次遇到人生这么心理伤害的事情，但也有可能是卡玛，对，也有可能是轮回，但是我没有这么伤害人，就是我不会对别人说这么严重的话。
你就是冷处理对方而已。
对，但是他会对我说非常很多
恶毒的话，
恶毒的话，
因为他觉得冷处理对你没有用啊。
对，但是没有，可是他在中间的时候就会开始对我讲些微博呀，就批评你的身材，然后批评你的职业。
可是你不是说你们认识了什么第二个礼拜，他就已经有委婉的跟你讲说他，你就是说你受不了落差感，嗯，他就委婉的说了。
对，但是
之后就开始有点冷处理。
可是后来他又，我想这个人就是
反反复复，
反反复复，因为他又变很热情，又变很冷淡，热情又冷淡，嗯，所以你会不知道他现在到底是热情还是冷淡，嗯，对，你不知道他现在怎么要跟你分手，
对，
当你想跟他分手，他又看你这个宝贝什么的，
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那时候非常痛，我想我真的是每天没办法做很多事情，我觉得整个状态超差，就情绪变得超敏感。
天哪，
对，我
你的人生被架空两个月吧？
是我被架空了快一个月，然后过年就过得超糟的。
啊，你后面还要花时间修复哎、欸。
对啊，我花时修复，就修复了一段时间了、我遇到我现任那时候就是在在陶板屋，然后后来因为他是别桌的客人，
结果我看到你现动 po 我说这什么诡异的剧情，
然后后来刚才去酒局，刚好他是朋友的朋友，他就一起来。然后后来他那时候其实想跟我搭讪我或想要进一步，但我就说抱歉我还在情商，
对对对，
我直接刚这样跟他讲哦，他就说可以用嘴巴用酒喂你嘛什么的，他可能喝开了，我说啊我不好意思，我今天是来疗伤的，我们要跟其他人接触，
对对对，
我那时候真的是当到这样哦，对，
很可怕，这真的花时间
要花时间，而且我觉得他最后留下几个让我没办法在感情那么认真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一句话影响到我现在，他就说感情付出多多不是对的，我就会觉得
所以我现在是错的吗？我付出这么多所以是错的，
所以我
所以是我的问题了。
对，就是我会一直在挣扎说我以后感情要不要付出这么多
啊，我懂。
但因为他就这句话就伤害我很深，他说越付出的多不一定是对的。
对，就你好像你也不能真的反驳他什么，但你就
对好像是对的，但又好像不是对的。
对，你会质疑自己做的做法。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这样，然后我就说后来看到林梦洁，我就说我一定要上来分享这个 drama 的故事，我人生觉得最最那个吃瘪的一次。
何止吃瘪，
对啊，
我得把你人生都赔进去了
耶，然后我一直哭，然后一直求他不要跟我分手什么的，对啊，
好痛苦的一段哦，
超痛苦，而且明才一个月痛苦，
对啊，才一个月时间耶，
对啊，
我觉得他那个人一定有一些状况了。
后来我就稍微跟心，因为我那时候真的一直跟心，我需要心理师的帮助，我就怀正去看諮商，然后就是走出这一段。嗯，你知道我那时候其实最可怕的想法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已经疯了，但我知道他有搞三P的时候，我想去高雄跟他同归于尽。我说老娘不管了。对。但后来就是我室友就阻止我，然后我还有隔天我就去看心理师，这样，然后心理师说，他说你没有错，然后其实真正影响你的是他，因为他其实他的状态其实很糟糕。他可能自己有一些心理状态要处理，但他没有处理好，所以他就会变成这样的人格，所以接近他的人都会变得很糟，对，所以他说你没有错，你要相信自己是没错的，对，
要花时间慢慢修复自己内心状态。
对，其实我跟现任这段感情我有很多阴影也在还在前任底下啦，对啊、就是、
感谢你的现任有包我包就是、
无限的包容，
包容这件事情
是没错。
对啊，不然你一直说你在情商当中，我觉得你的现任久了也会麻痹，或者也久了也会烦。老实说，
对啊。然后、其实我跟我前现任本来有一次要分手，就是因为他的，因为其实快一个月多了、不知不觉就是蛮快的、一个月多。然后就是他有跟一个 IG 朋友聊天，他就说：“你知道你男友会有在 IG 上公审过前男友吗？”然后就他就跑来问我这件事情。可是我那时候其实还是有点受伤，所以他跑来问我这件事，我就有点。神经变得很敏感，我本来要睡觉、然后就变超躁动，我就在
就想说怎么了怎么了，这样不行是不是？
对啊、然后我本来就说那我们就分手吧，我觉得那就算了、我就觉得既然我觉得我跟你交代过了，但你又要再去确认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我心情又被又要我要重新回复那最痛苦的一段、然后我就觉得算了算了、对，然后后来但我现在现任很识相，就是只要聊到前任他就会避而不谈，
他知道这是你目前的大地雷，这样，
然后我就说我今天要来录 podcast、然后他就说那等下我来接你，他说那你就自己跟朋友聊天吧，因为他也不想碰触这个话题、
不要先不要、真的是先不要、
对啊，但我觉得我还快走出来了、就是的确还有一些心理很
难
啊、就是尤其是那一句我觉得我还要再去克服一下，就是付出的多不是对的这件事情，
不是对的这件事， 事情。
所以我想请问，就是在听的大家，这句话到底是
对
还是要对啊？
我真的是他把这个问题框在这，就不是个问，他不应该这样框才对，而不是对或是
错。他不是问句哦，他是只是数据，他直接跟我说，
对啊、
他说感情复述的都不是对的，
对啊，
他直接跟我这样讲。所以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说他错在哪裡，
这是他的歪理，这是他的歪理。
可是我那时候很信他的歪理，我都觉得是我自己的问题。
对啊，你被他疯狂 PTSD 耶、欸。
对啊，我就觉得
影响超大，
最悲惨的一段。
对
对，我说我要跟各位分享。
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警示语、欸，因为在相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个你自己有发觉到的一些问题，但当下因为你觉得你很爱他，所以你选择要继续下去这件事。委屈自己，
对，
你什么时候开始委屈自己 ？Oh my god！
我跟你说，我跟你讲，就真的是因为年纪大了，不想要再随随便便分手，我想要认真。对、嗯，但是因为当我想认真，你看我第一段这么想认真，就被伤害成这样子。
你很两极耶。
对啊，可是
你要么就伤害别人，就被人家大伤害。
对啊，
可是某方面来说，他也就是刚好抓到小安的那一个点、啊。
对，哎、欸，我觉得很厉害，就是他抓好、嗯、抓到我想要的东西。
因为你看别人那个时候就。反客为主的时候，小安就不想要了。可是他一直在一个小安想要努力抓住的那一个位置上，
所以他才会在这里滑一跤啊，而且是一大跤哎、欸。
对，
啊、这真的是一大
跤。我这样奉劝各位观众啦，就是当你觉得不对的时候，即便再爱，当下就要离开。就是你开始怀疑自己的时候，就是赶紧离开。
对、啊、
对，男人很多。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好
难
哦、喔，
真的很。
当下的人都
會，因为我觉得当下
看不清楚，
我当下会。我觉得我到现在还是不能够理解这件事情，因为我跟农夫在一起这么久，真的有多次，多次真的有好想就跟他讲说算了，我不要了，我真的好多次都这么想，可是我最后都没有，因为我永远不能理解说我这个不想要是因为我不甘心，还是因为。因为我
还
喜欢他，对啊，
到底是不甘心还是你还爱他？这感受差很多哎、欸。
对，但我觉得唯一的标准，像我唯一的标准就是，当我开始怀疑自己啦，或者所谓的精神内耗的时候，我就会离开这个人。我觉得保护自己是最重要的，但是当下你爱他，真的很难、
啊。可是精神内耗很容易出现啊。
可是我说的精神内耗
是，对 ，always 会有精神内耗、啊，
应该是说你已经怀疑自己了。就是像我这样已经怀疑到自己的身形、然后你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爱你，
对，我觉得他开始对你人身攻击跟质疑你这个人的一些人格也好，这就是有点太超出、我觉得
我觉得这部分来说可能要请教一下叶先生他最近有点被精神内耗的微微严重啊、
就是也不能讲、就是内耗，但我觉得是我跟我男朋友在讨论的过程、我们有点在是太想抓住彼此了，我有我想抓的点，他有他想抓的点，然后我们会有点在沟通不在同个频道上，
对啊，
然后就彼此精神内耗，
他连就是那我干脆不要这段感情都讲出来了、
我跟你
没有这样讲，
真的吗？跟我讲这样讲
不感觉在节目上这样说
好，
讲
秘密，剪掉剪掉，真的剪掉真的剪掉，
他跟你讲过这句话
什么？
他跟你讲过，
他说你跟他讲的啊，
我说什么？
就是说什么那什么 不要这段感情还是什么东西之类的，好像也是有点讨论到快吵架的时候、
可是后来我就是想要送给大家啦、就是谈感情的时候，我觉得经历完这段的时候，我觉得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就是不要真的不要太在意对方去交朋友或什么样，就我跟你讲，会爱你就会爱你，不会爱你就不会爱你啦，就是会劈腿就会劈腿，对，除非你们沟通的点是可以被沟通的，对，但如果不可以被沟通的话，你觉得你就选择无视吧，如果你想要这段感情，但如果不能被无视的话，那就分手。我跟你讲，人生路很长，我们才27岁、28岁。
我觉得先
有点
搞清楚，
有点太一刀斩了。
没有，其实我觉得没有一刀斩。
我觉得一刀斩，因为真的
我听起来了，我听起来有点一刀斩。但我觉得，因为你在刚经历完一段太
drama
的故事，你还有那个就是心有余悸的概念，我是完全可以理解你讲出这句话的当下的感受，因为你不想再次被受伤。我同意，不要再让自己受伤是最大的原则。就是在感情当中好像互相要去，如果有讨论的机会才是有走下去的方法，
对啦，我觉得
互相有
讨
论
是很重要的事情，
对，
就是讨论当然会就是增进彼此的感情啦，我觉得不错，但是我觉得
他完全没有跟你讨论啊，
他没有跟我讨论，就是我在屈服啊，
对啊，他就是我就是要这样，
那你只能跟着这样，不然你就滚，
当你要讨论的时候他就是拒绝沟通、
他就说你可以拿你的行李滚了，
所以我觉得应该警示会是当对方拒绝沟通
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注意这件事情，因为没有在沟通的话你们的吵架不会有结果、
然后我相信 Podcast 有很多就是 小 gay 们，像我们就是已经老 gay，
老、
欸、对，就是年纪
为老为老。
对，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因为我那时候去跟心理师聊天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圈内都蛮快进入一段感情的，
是是，
所以就是心理师送我一段观察的现象啦，就是如果这个人很快很疯狂的爱上你的话，那你要小心，他也是一个恐怖情人对，因为他的情绪就是很开很荡就是很爱你的时候非常的爱你，可是当他情绪来的时候他也非常的可怕，他就说这是一个现象可以作为观察的点，他说如果你要观察这个人的话了对，心理师我代替我们心理师送给各位
各位
fuck，那我好像算很快
的情感的现象，
你是恐怖情人就说你是恐怖情人三号啊，刚刚不讲了吗？你是二号，你不要跑小爱
三号
没有，这后来我改进，我后来觉得火车这段我也太抓马了，我必须道歉，其实我后来有跟他道歉就是火车这段我真的道歉，
但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人生的过程，因为如果你没遇到他你也不会有这段，但这段就是一个你以后想起来就会觉得好白痴好好笑的人生经历，
我觉得某方面来说你就是承认你不管到几岁你就是个公主你真的需要找的是比较愿意接住你，而不是你要一直去接住别的人。
对啊，
我觉得是
认知是，因为我们其实已经很能接受你公主这件事情了，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对
啊，
朋友们都能接受你男朋友，凭什么不能接受呢？他不能接受他就不是你男朋友。
我跟你讲，好哎、欸，好啊，就是农夫，如果你听到的话，真的不要再生我气这件事情哈。所以我常常会说，农夫是我家的大公主，可是他其实非常讨厌我叫大公主这件事情。
我觉得没有人会喜欢被称为大公主。
对啊，我也不喜欢被称为公主。
可是我觉得，就是一个你亲密伴侣突然叫你说：“哎、欸，你是大公主，很可爱。”哎，
没有，你在调侃
他。我跟你讲，叫对方公主的时候，尤其是在讽刺，
就是在讽刺跟调侃。
你说你公主哦，
对啊，
对啊，
不是可爱。
好啦，不过我觉得就是我跟他目前处很好一点，因为我大部分时间还是比较愿意当照顾人的那个，但是他是可以很少数在我需要被人接住的时候，他会愿意接住我的人。其实我知道他非常不喜欢接住别人，
就是要认识自己啦，就是你想要当被接住情绪，还是喜欢
接
住情
绪
的
人，
然后你在感情喜欢被照顾还是照顾别人人，我觉得先认识自己之后找到适合自己的情绪价值的人，
对
对，到这个年纪我觉得外表已经是顺眼就好了，
哎、欸、是
真的
是、
就是、
那我觉得会想要讨论一个是因为刚刚那个故事其实蛮极端的，
对，
那如果我们是以身边的人，我们是你身边的人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也知道你要把它拉出来，到底有什么方法会比较适合，但因为雷梦你也知道说当下的人就是我就是瞎了，我现在就是 fall in love 了，我现在出不来了，但怎么样会比较好，让他去撞吧吗？
让他去撞吧，
让他去撞。
我没有什么办法、啊、不然那个
谁跟他拼死我活，我要毁掉你玉石俱焚，
谁去说都没有用、啊、
对，我曾经问过我同事，因为我同事曾经也非常疯狂过、哦、然后就说到底怎样才醒来，因为我那时候真醒不来，
对、啊、
他就说等你疯的最彻底的时候，然后痛的最痛的时候你自己就会醒来。
我知道很像那个什么大家就 KTV 都唱过煎熬吧，
对，
我们是煎熬女主角，
就是那个画面感，就是你疯到最疯的时候就开始醒来了，
对，在最后那一刻你才会清醒说啊，真的人生没有必要把自己搞成这样子，
而且真的蛮难看
的，
在火车非常的难看，
连列车长都出来了、
啊、
看来到底多少人在看这个好戏，
我觉得就是非常就把自己搞成这么难看真的不是好，因为如果他爱你的话不会让你这么难看，
我只能说还好你们并没有真的发生到肢体冲突，
对，
真的是万幸、欸、
因为我真的当下醒来是整个他跟我说他会开始要打我的时候、我就有点吓到，所以我就有点瞬间醒来，
对
对，我想说天哪，他准备要打我了，对，我觉得好可怕、啊、
这个我觉得是太、这不是底线，这是犯罪倾向了耶，
对、
啊、不能被打，这好可怕，
你们差点就看到毁容的我了，
对啊，如果真的给他揍下去我觉得你的脸可能就歪掉了，
可是我觉得某方面来说他也是有在进步啊，
哦，还有试图警告
对
方、
就是、對，他除了试图警告对方，我相
信不要给他鼓励，我觉得不要给他鼓励，
我跟你讲真的不要给他鼓励，因为他没有，他不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我们不认识他，没有必要给他鼓励，
对、
啊、这个人就是一个
不认识
这个人就是个疯，
你们是我姐妹要在我这
里，
姐妹是无条件
在这
里
OK 在你这边，
今天无条件在你这里
OK 在你这边，
虽然我还觉得你蛮抓马的，
没有，我觉得人生就要为感情疯狂一次，
同意，我同意，
对啊，但是我觉得大家就是如果刚进入圈内的人，就是我觉得世人要仔细，
好啦，如果最后一定要说什么建议的话，我就会说你可以做的就是在他很疯狂的时候你让他去撞，但是你提醒他一句话，帮自己设一个止损点，就跟 那集上了吧？对对，那集上了。反正就是我之前跟农夫吵架嘛，整整两个礼拜不理我，然后后来好不容易，
其实
对，其实我心中的 dead 就是，如果到最后万一我到退伍，他依然还
不理你的话，
这个样子的话，那我就算了，我真的就算了。
同意，止损就帮自己设个止损，
对，帮你自己，对，你可以发疯，你可以那样子，可是你就是帮自己设一个止损点，因为。感情不管感情是两个人要一起走下去的，如果有一个人不愿意面对，除非你有那个心力陪他，带妹子陪他好，不然就是帮自己找到一个你觉得你 OK 可以接受，再多下去你就负荷不了的时候，
然后要把自己要设底线啦，然后底线不可以一直往后推，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底线一直往后推、
疯狂，如果你跪下去我真的是我也不意外、
退到毫无底线可以、
可是你就是为爱就是这样的人、
是，但是我觉得就
是太夸张，
对，我觉得自己也觉得太夸张，这止损点很重要啦，就是好好放过自己。
对，
我觉得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应该会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圈粉会有不一样的想法或不一样的解答，
也有高雄圈粉遇过同一个人
认识他吗？
反正呢，反正我觉得一切都过去，然后其实我想说其实也祝他幸福啦，然后节目的最后就是千万不要谈远距离，再声明一次。
不是，我先让我拉回来，我要说大家听完这个故事之后一定会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感想，那如果你有想要更进一步讨论的内容的话，欢迎去填写我们的圈粉来信。
你在因为你在想要拉回来这件事情是不是？
我要记得我们要多跟观众互动啊，不然我都觉得很少人写信给我们，还是
你都没在跟我们互动，你刚才一直在滑手机滑软体，你有没看到？
哦，没有啦，那是没有，那是因为刚刚农夫找我，
我们在录音耶，先生。农夫，如果你有听到的话，他在录音期间不回你，请原谅
他。
他
今天心情有点不好，我只是想做
我
录音。
我也没有回我男友啊。
录音前的时候，他忘了回他。
我男友现在 right now 在西门昆明音乐等我，跟旁边等我半小时。
对呀、
等半小时了吗？
对，十点我刚
约。真的哎，真的。
对啊，
对啊。
好啦好啦好啦 ，sorry，sorry，
他不会怎么样的，还好吧？
对啊。
我刚有想要下个结尾，但我现在突然忘记了，可恶！
然后我刚刚讲的正精彩的时候，我就看林梦洁想说，
你在滑手机，
然后我想说他那个表情，想说到底结束了没有？到底结束了？
我没有到底结束了，是中间突然间有点啊，对，有点。
但你理解吧？
我
们
可以理解，
我们会有点出戏，是我很认真在听，但你在滑手机，什么意思？
而且我
不得不小小谴责你一下。
其实我们是来主要来录 podcast， 是要跟姐妹们分享我的心事。
我是啊，
啊
你这是
我很认真，
我在接。
结果这个女人一直想要赶快切断这个话题。
屁了，我没有想要切断，我
在
认真。
他说：“欢迎粉丝来信。”
我觉得他在收尾，
他
在收尾，
他试图要收尾掉。
不然你要继续聊吗？来，我们继续啊！你要录到两个小时，我都没有问题。
你不要恼羞，
你不要恼羞成怒。
我刚才想说，我正想要感谢一半，他试图就要开始粉丝来信了。我什么意思？这女人。
我道歉，
很棒，这就是适合道歉的时间点了。
好了，你可以讲粉丝来信了。
我已经讲完了。
我想一下，我觉得我刚刚下一个最后的底线是什么去了？就是因为刚刚就听完，就是小安分享就是比较抓马这段感情故事，但我相信，其实在这段感情过后，你一定还是有更认识自己，或是你知道自己在哪边需要踩刹车。它就是还是个学习的一段经历，
好痛的学习哦，
很痛，但它会是一个。刻骨铭心的一段故事，
其实人就是在不断的学习爱情这件事了。
的确，
对啊，
因为你曾经没有经历过这种 drama 的过，太
不行、一直在学习，我现在对这句话有点敏感。
没有人，人生就是不断在学习、
啊，是啊，因为
你
怎么会知道你
对于工作感情都是？
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就是当我真的遇到的话，你不要觉得说这是个很，就是很丢脸的过去，
对，
接受它，就是转化成一个，它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这样就好了。我只想讲就是这个，我不想要把它变成一个是我曾经遇到个大渣男，结果他是我人生最大的阴影什么之类的。
对，可是我觉得在错的人身上，你可以学到更多啦，跟人学习。即便我们长出鱼尾纹，也是要继续学习。
这就是年纪带来的硬
磕
痕的褶。
我先说，我很 care 鱼尾纹这件事情。
好啦，你要不要那个你去找那个胡宝宝
打一
最近去打那个肉毒杆菌，
我先
稍微把它补一补。
鱼尾纹最重是零，
有啊，你去找那个啊，你去找琪姐啊，就打一打、啊
哦。他最近玩的太疯了，我没办法。而且他最近就是因为我现任他曾经很爱过、啊，
oh、
被我现在跟我在一起，他现在讨厌我。他说现在有他没有我。
哦，就是一阵子嘛，
对啊、
反正
你在一个朋友也是，
等到你们过三个月，等到你们过三个月之后，他就会习惯了。
对啊，好
啊，希望你这段关系可以真的是走得长长久久哎、
可以。哎、欸，我跟你讲，这个关系我还会做了晚餐呢、欸，大家可以参观一下。我现在是小厨娘，
我知道，我有看到你
几点啦？你还？
对啊，
我、哦、说他在哦，
他有一次他周末加班的时候，他爸做了晚上送到新义区去。
对啊，哎、欸，我第一次碰到一个人蛮想结婚的、欸。 不，我说认真的，不是你们两个什么表情，我觉得好难过。
对不起，
没有没有，因为你每一任都这么说。
对不起，我必须就是展示这个表情，因为我真的听过太多次了。
是是是，我觉得我最近也要来展开我的厨娘人生了。
退伍之后可以开始重回你的厨娘人生了。
对啊，因为你知道，毕竟我现在中午休息只有一个小时啊，外加你家附近的实在是。小吃店也是蛮难排的。
哦，说我家那边，哦，
对，
對啊，雷梦现在的新工作在我家附近，
嗯，他家对面而已。
对啊，那边吃的蛮多的啦，但中午我不确定。
哎，
欸，
还蛮赞的，十八楼，我们会议室外面就是荣兴花园。
哦，那就是那个，啊，南山那栋嘛，
南山隔壁的那栋吧，
啊，汽车。欸，
楼下是三商美邦的那个，
好好好，
全球隔栋，全球隔壁吧？
有有，我知道，我知道，
对对，啊，
我
對，啊，
我知道那栋，
对，啊，
蛮大的，
嗯，
还不错。好啦，谢谢小安诶，欸，就是。让我嗑瓜嗑了一个多小时，很开心。
不会，这个故事我起码讲了二十遍，
很棒啊，
很值得拿来宣扬，欸。
我跟你讲，我那时候跟农夫的三人行故事，我也讲超级多次的。
对，反正你今天一讲出去，就是给几千个人听到，
很棒啊，
就是，
帮自己留一个记录，
然后让大家就是知道说，遇到这种可怕的恐怖情人，真的要及时踩刹车，不要伤害自己。
也要很认真跟你讲件事哦，有时候也不要公主的太过头，
其实我真的没有公主，公主会下厨吗？
我说我知道，可是有时候你这是讲话的时候，好，这点跟我有点像。有时候讲话的时候有点讲得太铁口直断，例如你当初封锁我，好吗？
又要做过几年了，都七年了吧。
没有，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有时候
看人家耿耿于怀，
啊，
有时候不要真的因为非常非常非常生气的时候讲出了会让你后悔的话。
现在应该不会了吧，
啊，因为有时候讲那么难听的话真的是拿他对于你的在意是在磨耗这一部分，
哦，不可能七年后还要去说封锁，欸，
回力镖
我要第一集讲我封锁他现在还要再讲我封锁他都
我们录三年了，
对啊，录三年了
我始终如一，
欸，封锁
始终如一在挑选他
对啊
没有停下来过，
对啊，好了，我真的很在意了，可以了吧，
好了，快点道歉，快点道歉
这个我们要道歉
谢谢大家，谢
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想知道更多 IG 推特追踪 FRANKLEMON 1069，
另外我跟雷梦是大孔雀 Apple Podcast 的听众，麻烦五颗星按下去并留下你想对我们说的话，各大收听平台记得订阅贵圈争乱，
最后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IG 连结点下去抖内我们旅费，让雷梦可以再去校外教学，那今天晚上就这样咯，晚安，拜拜，
拜拜。